台总统就职引国际反响，日本给予最高支持。伊朗坠机之后曾求助美国，获美方咁样回应。中国人的财富去了哪？中共官媒报道人群嘲。社手透露，女粉红遭公安暴打，精神崩溃轻生。基辅面临俄军新一轮打击，白宫誓言输送武器。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今日香港时间5月21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5月20号，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参与就职典礼，成为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在就职典礼上，赖清德公开演讲表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个说法引发来自各界的赞誉。日本派出38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典礼。在共和总统就职之际，当即和台湾讨论多方面的合作往来。双方合作讨论的规模达到历史最高。外界指出，在前总统蔡英文的第二个任期内，作为副总统的赖清德，由于和日本政界有私交，频繁代表台湾出席日本政界场合，含称台湾与日本的联络人。在前首相安倍的葬礼上边，赖清德亦获得了优于中共代表的待遇，坐在前排。5月9号，蔡英文向日本前外务副大臣垂海英夫授予大寿星勋章，以表彰他对台日关系的贡献。他在致辞中表示，现在台湾和日本是世界上相互支持的民主国家的典范。两国拥有自由和尊重人权等价值观，是维护地区和平的关键力量。而曾经两次担任日本驻台代表处专员的垂海先生说，面临充满挑战的国际形势，日本和台湾将始终相互照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商务学系副教授孙国祥认为，台日关系密切，不单止源于传统的友谊，亦有中共造成的外部负面因素，促使台湾和日本关系更加密切。近年来，中共不断派出海警船，在有争议的尖角列岛周边进行海域巡逻，设置海上浮标，骚扰日本船只。日本指责这些岛屿侵犯它的领土主权，并违反国际法。随着赖清德就任，中共将加大对台湾的压力。5月以来，台湾已经跟踪中共共机98次，军舰41次。但是5月9号当日，中共除了出动23架军机，其中有8架穿越台湾海峡中线和5艘军舰绕台之外，还派出10几艘舰艇沿着金门岛沿海航行。针对中共对台湾的挑衅，美国和日本都以明确的外交和军事行动予以回应。日本两党联盟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主席古谷敬表示，加强与台湾、美国以及其他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的合作，是我们最大的作用。对于这件事，赖清德回应说，台湾和日本有着共同的命运，台湾的紧急情况就是日本的紧急情况，日本的紧急情况就是台湾的紧急情况。5月8号，美国第七舰队表示，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哈尔西号通过台湾海峡执行例行任务。声明入边写道，哈尔西过境台湾海峡，表明了美国致力于维护所有国家航行自由的原则。国际社会的任何成员都不应受到恐吓或者强迫而放弃自己的权利和自由。4月30号，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燮对日本媒体表示，虽然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中共正在积极准备攻台，但是不排除对台湾进行经济封锁的可能性。吴超燮积极评价日本为印太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的贡献，他亦提到了日本和美国、南韩和菲律宾的联盟，以及他作为四方主要成员的角色。孙国祥认为，今日的台湾已经成为这样一个象征，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国家和以中共为代表的威权政权的竞争当中，台湾处于最前沿。在支持台湾的国家里面，美国是世界秩序的领导者和保护者， 日本亦喺度积极跟上。佢补充话，美国已经喺吕宋岛部署咗中程导弹，未来可能会喺琉球或者西南群岛部署。他相信赖清德就任之后，处于最前沿的台湾能够在维护民主制度方面发挥良好作用。伊朗总统莱西乘搭的直升机在阿塞拜疆边境山区坠毁，飞机上包括莱西和伊朗外长在内的九个人全部丧生。5月20日，美国国务院在新闻发布会上披露说，伊朗政府在直升机坠毁之后曾经向美国发起救援请求。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告诉记者知，伊朗政府要求美国提供援助，我们确实向他们明确表示我们将提供援助，就好像我们回应来自其他任何外国政府的请求一样。最后由于后勤原因，美方无法实现对伊朗提供援助的做法。路透社报道说，来自伊朗的要求是非常罕见的。长期以来，伊朗将美国和以色列视为公开的敌人，并且频繁对两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发起代理人攻击，造成包括平民、代理商在内的人员死亡。19号出事的直升机经过了缓慢的搜救进程，伊朗等国的超过70多个救援团队在花费了接近一日的时间之后才抵达现场。当时现场已经没有任何的生存迹象。目前为止，伊朗还未有就总统乘搭的美制贝尔212直升机事故提供任何官方信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强调说，美国在这场坠机事件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亦无法推测坠机的原因是什么。在这个之前，伊朗当局对境内美国公民进行了非法拘捕对待。同时，美军在伊朗区域没有任何介入，最终在后勤问题之下，美军并未派遣任何的救援。美国国务院表示，华盛顿当局对伊朗高层的逝世表示哀悼。美方认为今次坠机对中东安全不会产生太过直接的影响。中共政府在19号的官媒报道文章中声称，中国人不休息和着，还能够出去旅游。这个讲法引发民众愤慨。在侯志媒体新华网刊载的文章当中，当局声称将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出行的日期5月19号定为中国旅游日，鼓吹中国民众的好生活。期间文章中提到食不愁、穿不愁，还有闲钱去旅游。而在中国民间情况就不容乐观。中国经济下行趋势底下，有高校工作者表示已经对中国教育绝望，指出家长还抱着春秋大梦在教育上痛苦地花钱，逼迫子女，但回报是负的，就业比例低到令人发指，即使有工作，收入和前途依然不确定。这名人士最后甚至极端地建议，比起将大笔钱财花费在无意义的中国教育上，还不如在家啃老。他直言现在政府无法为高校毕业生提供足够多的体面的就业职位，哪怕一半都没有。上海财经大学校长、知名经济学家刘元春之前表示，学术界判断今后的中国青年失业率问题可能会持续10年，短期内还在恶化，如果处理不当会引发连锁社会问题，甚至成为政治领域的导火线。而在过去20多年间，中国民众做出大量财富，却没有令到中国人真的整体富裕起来。李克强之前曝光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亦就是1000元，显然无法负担起食同着不休的生活。对于中国经济的混乱局面，有网友讽刺说，继续反美啊，我们 CCTV 日日报道的一日比一日好，外卖小哥都年收入120万。亦是在今个礼拜，国研中心原党组书记马建党声称要支持60至70岁的青年老年人再就业，被指是为了弥补养老金亏空而不择手段，引发舆论群嘲。在有2700多回复的微博评论区，账号开启评论精选，其中没有任何回复可见。网友抱怨说，连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怎样令老年人再就业？今日有青年老年人，听日仲有幼年老年人， 如果取消了中国专家这个名称，就会少了很多胡言乱语的角色。而在另一方面，中共官场的贪腐也在这里不断地花样翻身，从包养情妇到网络赌博，花样百出，令到中共政府部门不断内耗。中共官媒半月谈2020年发布消息表示，政府内贪污官员的年龄已经降低到90后、95后。一些年轻政府人员、官员沉迷网络直播、博彩、游戏和网购等嗜好，消耗大量资金。其中指出，浙江省衢州市卫健委张嘉琪在打赏女主播、网络平台等领域开销巨大，套用公共资金近300万元。河南省永顺县扶贫官员亦有将扶贫款打到网络赌波账户进行豪赌的消息传出。这些层出不穷的问题已经令到中共政府的资金缺口变成了更加严重的无底洞，回天乏力。中共政府喉舌媒体宣传洗脑大批的民众，而他的暴政同样制造出很多悲剧。近日，大陆网络写手赵婷讲述自己在投资金融平台爆雷之后的亲身经历，并且透露中共政府的洗脑导致年轻靓女小粉红在经历挫折和警察殴打之后精神崩溃，甚至最后选择轻生。赵婷在中共国务院出台文件鼓励民间投资 P2P 网贷平台之后加入投资，他在2016年进入了 P2P 银票网，当时中共央视专访银票网总裁做宣传，时任上海长宁区委书记王慧仁亦多次视察银票网机构为他站台，赵婷就觉得万无一失。而国内的媒体贯彻声称这些 P2P 活动都是合法的，非常保险的，是国家都支持的投资方式，于是放心投资，并且推荐了亲人参加。而在2018年7月银票网爆雷，总裁易德勤向上海市公安投案，宣称资金链断裂，无法向投资人兑付。写手赵婷说，银票网平台爆雷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家人因为觉得我受过高等教育，非常相信我的理财推荐，投资了银票网。他告诉大纪元知 P2P 的爆雷导致他自己损失了100多万元人民币，而他的三叔损失了成世的积蓄，接近80万元的钱全部打了水漂。在这个之后，赵婷加入了 P2P 维权。他说他知道一位金灾难友，年仅31岁的黄善，在票票喵 P2P 平台投资26万，血本无归。他去上海维权，找一位帮票票喵平台背书的国资委领导，遭到警察暴力殴打，最后在绝望中自杀。赵婷说，当时黄善留下一封信，说自己从小就接受爱党爱国教育，有极高的集体荣誉感，但是当他亲眼看到合法上访的几百人被一群警察和协警暴力驱赶，亲身经历的警察打人，他的三观彻底被颠覆，实在是接受不到现实，所以在被亲人留下遗书之后上吊自杀。赵婷表示，黄善自尽的当日是2018年9月7号，同日至少还有三名金融难民自尽身亡，其中包括石头理财的受害者，损失60多万元的故谷跳河，还有一位不知名的受害者跳楼。赵婷说，当时他就有一个打不开的心结，觉得这么大的金灾，全国受难的人据说有3亿多，倾家荡产的有好几千万，这样上亿的金灾难民的钱如果能够回笼，除非是共产党被推翻了，没有任何办法，除非中共垮台。赵婷说，他一度天真地以为金灾事件得不到解决是因为地方政府被瞒住，中共高层看不见。有几个银票网的博道难友说，你可以向李克强写一封信，我们可以通过关系递交到国务院，然后领导能够看到。我好认真地向李克强写了一封信，详细讲了现在全国发生了金灾，老百姓都痛不欲生，希望中央能够着手解决这件事。后来得到的消息是，中共高层早就嘱咐各级领导，以后谁都不准去提金灾这件事， 边个要提，边个饭碗保唔住。亦即系话高层早就知道金灾一事，佢哋故意装聋作哑，唔俾下边反应。呢个系佢哋有预谋制造嘅金灾。当时赵廷万念俱灰，对中央高层彻底绝望。在被中共铁拳揼醒了之后，作为一位昔日的粉红，赵廷决定退党反共，从此认清了中共的真面目。5月20号消息，在几乎面临俄军新一轮袭击之际，美国宣布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当日，美国防长奥斯丁和欧洲与世界各地的50名国防领导人举行会议，旨在对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近期，俄军在乌克兰东北部发起进攻，试图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附近开辟缓冲带，防止乌克兰继续还击俄国本土。对这件事，奥斯丁说，我们是在充满挑战的时刻开会的。目前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了新一轮攻击，美国需要保持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流动。五角大楼官员表示，4月底国会援助资金获得了批准。在这个之后，美国预先部署在欧洲的武器已经开始运向乌克兰，预计乌克兰对防空系统的迫切需求将会成为重点之一。即使在远离前线的地方，乌克兰亦需要防空设施来保卫公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在最近的一揽子计划中，美国同意为乌克兰提供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系统、爱国者等系统的弹药、火炮、防空和反坦克弹药，以及一系列装甲车、巡逻艇、爆破弹药、高速反辐射导弹和防护装备等设施。美国国务院亦批准了向乌克兰紧急出售最新一批海马斯的提议。之前乌克兰已经要求购买三套火箭系统，价值估计是$3,000,000。这些系统将由德国政府资助。自从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现在已经向基辅提供了大约$5,060,000,000的军事援助。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